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因为你是富足的，你本是富足的，但却为了拯救我们，你成了贫穷，使我们在原本这些邻里贫穷的人，因得着你，我们成为富足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愿这样的感恩的心不断的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将自己全然的摆上，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因为你的恩典激励了我们。主，我们能够行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是因为你的恩典激励了我们。主，我们能够去爱人，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而是因为你的恩典激励了我们。主啊，愿这恩典成为我们生命的记号，使我们一生能够数算你的恩典，并且在这恩典的道路上面能够成为那流通的管道，使我们周遭的人也能够与我们一起同享你的恩典。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你开我们的心，你开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真理当中的奇妙，使我们能够不但听，而且愿意遵行。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罗马帝国时期，格老丢作王的期间，发生了大饥荒。当时使徒保罗，他就奔走四方，号召外邦人教会，共同为住在耶路撒冷贫穷的犹太弟兄来捐献，来奉献。这在初代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犹太人他们在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他们非常排斥外邦人的，无论是在文化上或者是在心理上，他们都非常抵触，都非常的嫌恶。现在要接受外邦人成为跟他们一样同为上帝的子民，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外邦人的教会来讲，因为是接受好处的那一方，你成为神国的子民，你承受神国的产业，你与神和好，对外邦来讲没什么困难，因为我们是受恩惠的那一方。但对犹太人来讲很不容易，因为他们是从独占身份忽然要与人分享上帝的子民这个身份，而且原本他们很讨厌的人，外邦人，所以非常不容易。就好像你本来是独占家产啊，十亿的，好，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没想到后来还要去跟九个你很讨厌的孩子一块来分享这个家产，这个就老大不乐意了，对不对？所以他才后来才会有发生犹太基督徒告诉外邦基督徒说，你们要跟我们一样，要遵守摩西五诫，要跟我们一样去受割礼，你才可以得救，才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争执。好，这是在初代教会的事件。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没办法接受外邦人，你们凭什么可以白白领受恩典？因此在当时的犹太教会跟外邦人教会两边，他们是有拉扯的，是有张力的。但是使徒保罗他明白神的心意，在以弗所书三章三节上半到六节，在那里讲到，保罗说他得到启示，他用启示，神给我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以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说，我知道上帝让我知道外邦人与犹太人因着基督耶稣，他们要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新的族群，同为上帝的子民。所以犹太人因着十字架与外邦人和好了，突破了肉体的界限，包括了种族，包括了肤色，包括了性别，包括了阶级，归为一体，都与神和好了。所以现在犹太教会因为饥荒有难，所以保罗他所想的不是只是急难救助这么简单的这件事情，他乃是要借着这样的奉献来表明外邦教会与犹太教会是同为耶稣的身体，同是神家里的人，愿意同甘苦共患难。所以他奔走四方搜集外邦教会的奉献，我要资助犹太教会。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也参与在这件美事当中，可惜教会内部后来出现的分裂，这个我们之前都有讲过，他们结党，他们分门别类，甚至内部出现了抵挡保罗权柄的声音，因此教会分裂，慈会的事工也就因此停摆。本来这件事情他们筹划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但现在就停摆了。所以来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现在大部分的哥林多信徒已经悔改了，他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悔改了，教会恢复平静了，于是重启这个奉献的计划。保罗希望他下一次到访的时候可以完成收集奉献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保罗他为了促进犹太人与外邦人合一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事工作。所以今天我讲到的主题叫做奉献的真谛，两点大纲。第一点，奉献表明自己献给主；第二点，奉献是表明自己效法主。第一点，奉献表明自己献给主。我曾经听过有爸爸妈妈拿别人家的孩子来跟自己的孩子做比较，你们会这样吗？拿别人的孩子跟你自己的孩子来做比较，你看看小明多听话，你看看大明多会读书，大华多会读书，你看看人家多自律，多有进取心，你看看人家多有想法，怎么这个孩子都没有想法？爸妈为什么要这样做比较？为什么？因为要激起孩子的竞争心，要取得更好的表现，达到爸妈想要的目的。夫妻之间也是一样，你看看人家老公多体贴，你看王胜啊，这么体贴，多会赚钱，你看看人家老婆多温柔，多娴熟。为什么要这样比较？因为希望老公更体贴，希望他更有赚钱的企图心，达到老婆的期许，希望老婆温柔娴熟，变成老公想要的样子。今天这段经文其实也蛮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以为保罗把教会之间的表现拿来做比较。你看看马其顿教会他们在奉献上的表现，你看看他们的信心，你看看他们的爱心，要来刺激哥林多教会在捐献上面，在奉献上面有更好的表现。这是保罗的意思吗？其实不是的，教会之间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做比较的，也不可以比较。
你要正确理解这段经文，我们要先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一到二节。在第九章我们之后会讲到，第九章一到二节这样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保罗他常常在马其顿人面前夸奖哥林多信徒供给圣徒乐意奉献的心，马其顿众教会被哥林多教会的热诚所感动，所以他们效法哥林多人美好的见证，所以马其顿人他们也开始奉献的行动。所以保罗他不是在挑起教会之间的竞争比较，保罗在做什么？他在讲见证。保罗在讲见证。没想到一年之后，哥林多教会内部受到了抵挡保罗的那群人搞破坏，误会保罗他觊觎这一大笔的奉献，以至于这个奉献的圣功就戛然停止。所以我想我们都听过一些令人很扼腕的故事，本来很热心爱神爱人的信徒，可是后来因为某些事情他们冷淡退后了，他们渐渐远离神了。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因着不信的人混乱主道，信徒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见证。哥林多人本来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他们的见证激励了马其顿人，马其顿人听到这个见证以后，他们也热心，他们也想要奉献，他们也想要支持供给圣徒，就没想到原本那个美好的见证忽然跌倒了。这就是哥林多信徒的情况。现在哥林多教会修复了与保罗的关系，重新启动跟供给圣徒的奉献事工，所以保罗他又开始讲见证了。但这次讲的是马其顿众教会的见证。过去马其顿教会受哥林多教会的激动，但现在反过来激动哥林多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讲见证的目的。讲见证不是要挑起弟兄姐妹之间的争竞。我不晓得你们在听见证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子，我听到一个见证忽然觉得我下次也要说一个见证。见证不是要挑起弟兄姐妹之间的争竞，见证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使听见证的人能够像做见证的人一样领受神的恩惠，这是做见证的目的。这是做见证的目的，是为了要使别人跟你一样领受神的恩惠，而不是要挑起那个竞争的心、比较的心。不是，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为什么要告诉哥林多教会？因为保罗渴望哥林多信徒也能够得到相同的恩惠。马其顿众教会从神得到的恩惠是怎样的恩惠呢？弟兄姐妹，你注意看，这个叫做见证。马其顿众教会的恩惠是什么？是他们在极大的患难试炼当中仍有喜乐，是他们在极度穷困贫乏当中他们仍然乐意施予，这个叫见证。我们很多时候误会，以为见证是一种成功的案例，好像你一定要怎样的成功，达到怎样的好处，
那个才叫见证。很多人说啊，主，我都没有见证，不是这样子的。
你看到马其顿众教会，他们仍旧在患难跟极大的试炼当中，神并没有把那个挪去，但他们仍旧怎么样？喜乐，这是神给他们的恩惠，使他们能够在患难当中喜欢欢喜喜。神有让他们变得很有钱吗？没有，他们在极穷之间仍旧有奉献的心，仍旧乐意施予。神没有说哦，我让你们变得很有钱，我要感谢主啊，这就叫见证，我变得好有钱，所以我可以奉献了。不是，奉献见证是什么？是你没有钱，但是他们仍旧靠着主的恩典乐意施予，这叫见证。所以保罗在讲这个见证，激动哥林多教会，使他们也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恩惠。所以马其顿人所乐捐的超过他们的能力，而且他们是出于自愿，再三的请求要参与供给圣徒的事工。第五节，然而对保罗来说的最重要的不是马其顿人的捐钱。保罗不是说哦，你们捐的钱多，说真的，马其顿人捐的钱一定不多，因为他们极穷。所以保罗他不是看上他们所捐的钱，而是看上他们什么？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使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因为神的恩惠在人生命当中的彰显，是在于人怎么去回应神以及神的旨意。无论环境如何，都不能拦阻把自己献给主的决心，那么就可以彰显神的恩惠在我们的身上有多大。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神的恩惠在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大呢？环境很困难，但是这个困难的环境都不能拦阻你把自己献给主的决心，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主的恩惠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有多大。不但如此，马其顿人更归附了使徒们，因为使徒们是神所委派传福音的代表。归附神也归附使徒，也就是归附神所设立的权柄，因此就印证了保罗使徒的职分。所以这个是马其顿众教会他们生命的见证。所以保罗他希望神为马其顿众教会所成就的事，也同样为哥林多教会成就。因此他劝勉提多继续的完成以前所开展的慈惠事工。神给哥林多教会是丰富的恩典，无论在属灵的恩赐上面，在物质供应上面，其实哥林多教会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哥林多教会既然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上次讲的，他们生出悔改，从悔改当中他们生出殷勤来，殷勤就是对福音再一次的热忱。那么既然你悔改了，既然你殷勤了，那么你就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你爱心的真实。上次我讲过了，悔改不是只有脑袋上的、知识上的、理解上的，悔改会带出行动的。所以保罗说，你们悔改了，那么你就要用实际的行动来显明你爱心的真实。所以这对我们来讲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我上次有用过一个现代的用词叫口嗨的基督徒。
你成天嘴巴上挂着爱呀爱呀，可是你却没有实际的行动。
所以圣经上说，约翰一书里头讲到，我们爱不是只有在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爱。
对，奉献我们要理解，它不是出于勉强，
不是碍于律法的规定，好像基督徒你规定要十一奉献，
你也不是要显出你自己有多么善良。
奉献是出于我们对神恩惠的回应，
奉献是为了表明你把自己献给主。
神的恩惠在你身上，你感受到有多大，你的奉献就会有多大。
第二点，奉献表明自己效法主。
保罗他借着马其顿人的热心来试验哥林多人爱心的实在。
保罗说，我是试验你们，这个试验的目的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
保罗不是出于私心要来刺激他们，要比较他们，而是鼓励哥林多人加入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行列，一起效法主耶稣基督。
你们若说你们悔改归附神了，那么我们就要来效法主耶稣基督，一起来服侍主。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他本是富足的，却因着我们成为贫穷。
这什么意思呢？富足和贫穷并不是指耶稣基督的经济状况，
富足和贫穷是指的他与天父在天上本有尊贵的地位，但他却道成肉身来到了人间，取了奴仆的形象，死在十字架上，让凡信靠他的人可以得救。
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死得称为义，就是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
所以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说明了爱，在爱里面表达的恩典，就是为了要满足别人的需要而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个叫做舍己，这个叫做舍己。
因此第九节上半，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吗？
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意思是说，哥林多人，你们手中所办的这个慈惠的事情，不是因着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你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因为你们有感于主恩典的浩大，所以你们这么做。你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你愿意为耶路撒冷圣徒来供给他们的需要而舍己。
所以基督耶稣为哥林多人所施的恩典，现在哥林多人也为犹太弟兄做同样的事，向他们伸出恩惠的手。
所以因此保罗他鼓励哥林多人，把已经进行到一半的，进行到过去那一年的慈惠事工，你要办成，你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马其顿人没有哥林多人富裕，但他们的捐助，他们的奉献却是超过他们的能力。
不过你看到经文里面所写的，保罗他并没有要哥林多人跟马其顿人做一样的事。我刚才讲过，做见证不是为了要刺激比较，哇，他们超过他们能力，那我们也要。保罗没有这样说，哥林多人也不必去符合别人同样的做法。但是保罗说，哥林多人，你们要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弟兄姐妹，这是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什么叫做照你们所有的？
保罗说，你们要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弟兄姐妹，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拥有多少？你所有的有多少？你所拥有的有多少？
有人有百万资产，
可是你却觉得自己怎样？很穷。
有人有的不多，
但却觉得自己很富足。还有人要奉献给别人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足，可是呢，花费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觉得很大方。弟兄姐妹，我们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有多少呢？我们所有的有多少？
我们看待自己所有的，跟我们的信心大小有关系，而信心会影响你愿做的心。所以重点不在于我们能够奉献多少，而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少。信心如何，愿做的心就如何。我们若对神大有信心，就会推动我们愿意奉献的心。
如果你没有信心，其实你就不会想要去做这个事，不是吗？你若是有愿意有信心，那么你就愿意，就会有愿做的心。但是信心的大或小是勉强不来的，所以无论我们的信心如何，你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你必须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你的信心大小如何，只有你跟神之间知道。无论如何，无论你的信心如何，只要你每个人都诚实的按着自己的信心大小去行动，就必蒙神的悦纳。可是我们不能嘴巴上说我愿意我愿意，但是你却毫无行动。所以保罗说，人若有愿做的心，是照他所有的，而不是照他所无的。这个叫做口嗨，是照他所有的，他所做出来的，不是照他所没有做出来的。因此保罗他让哥林多人自己决定你要奉献多少，因为他确信一件事情，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而他们的奉献会和他们已经被基督耶稣改变的心相称。每个人都是按着自己与基督耶稣那信心的大小做出回应。第13到15节，保罗提到均贫，不是贫穷的贫，平均的贫，均贫，这是引用了出埃及记16章的故事，当时耶和华神降下玛纳给以色列人做食物的故事，来说明什么叫做均贫。出埃及记16章16到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分量为帐篷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每耳，一俄每耳大概就是 2.3 公升，现在的单位 2.3 公升，每一个人拿一俄每耳。所以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当时你去收东西不会拿个量器在那边量，所以大家就收，有人多收，有人少收。 2.3 公升大概是多少，收个差不多的样子，收，有人多，有人少，极致用俄每耳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那意思是什么呢？我多收的我就分给少收的，我少收的就从多收那边也拿一些过来。因此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就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 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流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
当时多收的就分给少收的，所以没有人有多余，也没有人有缺乏。玛纳还要每天早晨去收，每天早晨收做每一天的食物，如果留到隔天早晨就会生虫变臭。你们觉得很有意思，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上帝要以色列人天天仰望他的供应，
每一天供应你每一天的，你不要留到隔天，你每一天都出来收，你要天天仰望神的供应。留到早晨的人是什么心态？留到早晨的人是什么心态？想要靠自己，不想倚靠神。你想要靠自己，不想倚靠神。所以现在新约时代，神也赐恩给众教会，有些教会多收富余的，有些教会少收不足的。那么富余的教会要分给不足的教会，这样大家就可以均平。所以若教会为自己积攒钱财，弟兄姐妹，我的意思不是说教会不能存钱啊，教会可以有计划的存钱，用在神的事工上面，或是建堂，或是宣教，或是其他的服事，可以的。但是如果教会积攒钱财的心态是想要靠自己，你不想倚靠神，那么就会生虫变臭。不但你积攒的钱财会如飞而去，说这句经文真正的意思，其实你的灵性也会开始生虫变臭。我知道一些负面的例子，教会积攒，用一些不当的手段积攒了上亿的资产，但一夕之间被政府以背信罚款全部拿走。我看到这样的例子。还有教会，德州的教会在他们土地上面忽然挖出石油，怎么样？你觉得教会该怎么处理？教会的土地上面忽然挖出石油了，你觉得教会该怎么处理？这个教会立刻把大门关起来，不许人再加入他们的教会。为什么？会影响他们，多一个人多分一杯羹，他们把教会关起来，是我们的，现场在场的，属在场所有的人分，其他人不准来。今天谁叫你回来教会，对不对？啊，还好今天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负面的例子，但我不想讲太多这样负面的例子。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向成恩典宣道会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我们成立的初期我们不足，我们缺乏的，可是有许多富余的教会就供应我们，就分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母堂加密国语宣道会、美神华人宣道会、中区宣道会供应我们，直到我们独立。现在我们独立了，教会成长了，我们也开始富余了，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乐意去供应不足的教会。我们过去是被人供应的，将来我们要去供应别人，就如同这经文里面所讲的，你们现在的富余去供应别人的不足，将来当别人富足的时候，就会来供应当你不足的时候。大家是均平，教会之间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借着你的奉献来表明
自己在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他本是富足的，因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从贫穷里面变成富足。这是奉献的真谛，借着奉献表明我们是归向神，我们是属于主的。第二个，借着奉献来表明我们效法主，因为他自己就成为这样的榜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只专注在自己的需要上面，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出去捡了玛纳留下来喂他自己，结果就生虫变臭。让我们能够懂得将我们所收取的与不足的人分享，神乐意我们这样做，并且乐意祝福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仰望你，就因着基督耶稣，我们现在成为富足的。但主，你让我们看到仍旧有人在贫穷当中，这不单单指的是物质上的贫穷，更是灵里的贫穷。但主，你既拯救我们，使我们在灵里富足，因此求你让我们效法马其顿教会，效法哥林多教会，让他们在奉献的事上表明自己是归向神，效法主。主啊，愿你来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过你的恩典，你的恩惠在我们身上彰显。主，求你让我们来回应你的恩典，来回应你的恩惠，使我们的富足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们，恩待向成恩典宣道会。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成为你祝福他人的管道。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